各位同学早，我们知道我们都没有办法重活一次，我们只有这一生。还有当你我出生的时候，我们也没有的选择，也没得选择，你没有办法选择你要生在谁的家里，有没有？没有。假如或者也许，我们只是做一个假设，你能够在生前的时候选择在谁的家出生，你会选在哪一种的家庭呢？那我给大家选择题三个。第一个，有学问的书香世家。第二个，有钱的富有之家。第三个，就是有属灵敬虔的传统的家。你说呢？当然三个都有就更好了哈。但是事实上三个都具备的家庭不多。好，就是给你选，你会选哪一个？你不要只是说，哎呀，赖牧师一定有一个标准答案，现在我要迎合他的标准答案来回答。那我们心里面可能都在想，都在思想，当然敬虔之家是最好的，不过如果穷困呢，那生活也蛮困难的，是吗？所以可能我们很现实的来去面对这个问题。我记得我的女儿小的时候，我问她一个问题，我问她，我说 Alice， 为什么你生在爸爸的家？那我知道这个问题问得不好，我知道这个问题就是其实答案就很明显。那他就用英文回答我，他说是我没得选的。那我就问同样一个问题，我说如果给你再选一次，你会选择在雷根总统的家呢？那个时候美国总统是雷根，还是选择在爸爸妈妈的家呢？那我知道这个问题又是问得不好，如果他选择那要生在雷根总统的家，我就不知道下面要怎么回答了。他就想了一阵，他就说我还是要选择在爸爸妈妈的家。那我说为什么？雷根总统哦。他说雷根总统太老了。这个是小孩子的答案。雷根总统太老了。我们都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可以选择，但是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人能够选择他要生在谁家的，你猜是谁？主耶稣。天父上帝跟主耶稣在可能开会的时候要选择到底要在地上找哪一个家庭来让主耶稣出生呢？做他肉身的父母亲呢？其实圣经里面呢，我教基督化家庭，我觉得圣经里面讲到的家，这个圣经里面的人物的家，很多都不理想的，不理想的。你有没有看到？好，亚伯拉罕的家，娶了夏甲以后就很乱了。然后约伯的家呢，约伯是一个好父亲，但是他的太太怎么样？不跟他同心呢。所以我经常说神把约伯的财产拿走了，神把约伯的儿女拿走了，神把约伯的健康也拿走了，这个都造成他的苦难，对不对？唯一有一个不拿走的就是他的太太，也造成他的苦难。所以你不要以为约伯只是遇到三种的苦难，他是有四种的苦难，有一个没有失去的，但是也是造成他的苦难。你离开神，这个你丢弃神，你死了吧这个约伯他也没办法。以撒的家呢？以撒的家，我在上个礼拜二已经说了，他的家是一夜的糊涂死，就是糊里糊涂的。每一个人都是自我很强的。摩西的父母 可能可以作为一点点的模范，约书亚的家也可以作为一点点的模范，不过我觉得最好的最美的还是主耶稣他所生的这个家庭，就是玛利亚跟约瑟。所以当神要选择主耶稣要在谁的家来出生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父神一定选择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敬虔的家。今天我要跟大家来谈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来谈第十八到第二十五节，就是讲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的关于约瑟的一些的事情。约瑟他怎么样在超越自己所能理解的恶劣的情况之下，能做一个顺服神遵行神心意的义人，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主题。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到第十九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是一个约瑟，是一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十九节很清楚的说，约瑟是一个什么？义人。义人不单单是好人，他也是一个敬畏神的，愿意遵行神教导的一个人。犹太历史家约瑟夫他说，这个词呢可以用来是形容顺服神命令、正直有品格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我觉得找义人很难哈，找容易的义哈，那个义人呢，就随便生活的人呢，就很容易。找义人就奇义的人呢，就怪人呢，也很容易。找一个公义的义人呢，这个实在是很困难。义人已经难找了，一个情义并肩的人呢，更难找。我们来看看，玛利亚已经许配给约瑟了。根据犹太人的传统呢，这个许配跟订婚呢不太一样。今天我们的订婚呢是没有名也没有实的，没有夫妇之名也没有夫妇之实的。但是犹太人的订婚呢是有夫妇之名却没有夫妇之实的。所以你如果看后面的时候，你也知道这个玛利亚是他的妻子，他说只管娶过你的妻子来。那个时候还没有娶过来已经叫什么？叫妻子了。那么在十九节圣经也称约瑟是玛利亚的什么？丈夫。所以丈夫妻子都是有名的，但是却没有实的，是等到过门了以后才真正有夫妻之实。我问大家了，玛利亚有身孕是天使报讯给她的，是不是？是圣灵给她怀孕，她要生一位至高神的儿子，她所怀的孕就是至高神的儿子。那么玛利亚怀孕呢，就只有玛利亚知道，也只有神知道，是不是？到底约瑟怎么知道呢？约瑟怎么知道呢？那天使没有告诉他，很明显，因为天使后来告诉他，所以他就把玛利亚娶过来。如果天使早告诉他，他早就不会把他想把他休了，对不对？那我相信呢，唯一能够来作为一个推论的，就是应该是玛利亚告诉他的。玛利亚是怎么告诉他的呢？肚子大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可能就是早一点会更清楚，免得看到肚子大的很多人都知道了，然后约瑟才知道，那个是对男人来说不太好的。玛利亚可能有一天跟约瑟说，约瑟，我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我已经有了身孕了，是天使告诉我的。还有最奇妙的这个孩子啊， 就是我们一直要等待要来的弥赛亚。我开始的时候都不相信，但是天使很正确的告诉我，那我才知道我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如果你是月色，你相信吗？啊，你相信吗？如果你是月色，我是月色，我是不会相信，我是不会相信。我可能会想，玛利亚一定受人欺负了，然后呢，他自己下不了台，那现在就编一个故事。然后我也不想拆穿他，但是你要我相信他哦，我真的是很难耶，根本就不合乎常理的嘛，没有可能发生的事。那无论如何，玛利亚没有过门就怀了孕，对一个女孩子来说，这个是完全是不利于她的。玛利亚自己知道自己是清白的，但是除了她以外只有神知道。现在月色他也没有站在他那一边，我也可以了解为什么，因为普通人也是看正常的，看平常的，看一些普遍的情况，那么这个是违反常理的，是不能被接受的。所以月色他就开始想要把他休了，圣经说他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暗暗的把他休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义人。那这里前面说他是一个义人，他是一个义人，他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暗暗的把他休了。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的美。美在什么地方呢？他美在一个地方，就是他要站立在律法的那边，他不能当着没有发生这个事情，他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在那边。他不能就这样当着事情没发生就把玛利亚娶过来，他不能，因为他要做律法里面以为正的事情，对不对？所以现在种种的指向都已经推论到玛利亚一定是犯了奸淫，无论他是主动的或者是被动的。约瑟有三个选择，第一个，他公开这个事，可能按照犹太人的那个律法，他就会被石头打死。第二，他可以公开发给他一个休书，公开的跟他离婚。那么这样做，玛利亚会受到很大程度的羞辱，这个是按照罗马的那一种的律法。那么另外呢，他们还可以做第三件事情，就是暗暗的把他休了，就是两三个见证人在一起就可以解除这个婚约了。所以约瑟选择了第三个。为什么呢？因为他虽然是个义人，他要做律法上以为正的事，但是他也兼顾到玛利亚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虽然现在没有办法跟他一起做夫妇，但是他要也不要赶尽杀绝，他要好好的顾念玛利亚的感受。我相信当约瑟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心里面是一定是感到很生气啊，很不解，很无奈，很挣扎，也很痛苦。他真的很可能会感觉到被出卖啊。事情本来好好的，本来他们两小口就可以从此以后就过一个很安静但是也很快乐的一个生活，可能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再过一生，也不会有很大的财富，但是最少他们两夫妇可以在一个很安静的情况来过余下的一生。但现在都被打叉了，计划梦想都粉碎了，还有麻烦也会接踵而来的。你有没有觉得人生经常也就是这样啊？你想好的，你计划好的，你一直以为这样走是最好的，忽然间就来了一个打一个叉，那忽然间全盘的计划就被弄掉了，那个时候你会怎么样呢？月色是一个艺人，他没有被生气，也没有被里面的愤怒，没有被里面的痛苦或者是 失望来去让他的冷静受到影响。他很清楚的知道他要顾全大局，他做了一个情与义并肩的一个决定，他不要跟别人在罪上有份，但是他也顾念到不要赶尽杀绝。弟兄姐妹，在很多的事情上，我觉得在教会里面我们真的也需要这一种叫做真理与恩典。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什么？有恩典，也有真理。有恩典，也有真理。有很多人，你看他，他自己行为很正，很公义，但是这种人呢，有时候也很直，然后呢，经常都伤人于无形，他自己可能都不知道了。那有一些人呢，很有恩典，就是好好先生，什么都好哈，你叫他做什么也好哈。当然，我觉得很多事情没有跟这个真理有违背的，跟道德啊有冲突的，我觉得好是没有问题。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好好先生啊，连真理、连公义的事，那个标准也抹杀了。你好好先生是这样的，你说等一下我们中午出去吃饭好不好，他会说什么？好，那我吃中餐还是吃日本餐？好，那我们吃中餐好不好？好不好？好。然后你说你出钱好不好？嘿，所以你就不要做好好先生，有一些关键的地方你要说不好。在月色，他在这个世上，他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一个属灵人呢，我称他这个叫 SQ 哈，现在讲了很多 Q 啊 ，IQ 啊 ，EQ 啊 ，AQ 啊，还有一个叫 RQ 哈，那这些 Q 都不重要哈，我现在要讲两个，一个叫做 EQ， 就是情绪智商，就是一个人呢蛮成熟的。一个叫 SQ， 就是灵命的智商，就是他的灵性很好的。有一些人呢的 SQ 很高啊，但是他却不吃人间烟火的，懂天道都不懂人道的。所以我希望我们不单懂天道，是一个属灵 IQ 很高的啊，属灵 SQ 很高的人，但是同时呢，我们也要做一个 EQ 很高的人，这种叫做成熟的人，有一点 common sense， 有一点 common sense， 普通常识，然后也要跟人在一起。我觉得月色就是一个很有 common sense 的人，他是一个艺人，但是他却是一个很有情的人，很有情分的人。但是呢，这个没有停在那里。我们说这一段的经文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我们不能理解的那种的情况，恶劣的情况底下，我们还是要坚定的来去遵守神的心意，做一个义人。那月色呢，他你如果看他下面第二十节，他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解铃还需什么系铃人，是天使告诉玛利亚的。现在如果天使不出面呢，我看没有谁可以解这个铃。如果没有天使出面，世界上有哪一个人可以解月色心中的结呢？没了，真的没。所以天使觉得时候到了，时候到了。所以月色在这里他在思念的时候，他在想什么呢？他在想什么呢？如果你是月色，你在这个时候你会想什么？又以上面的那个上文给你看，月色这个时候他会想什么呢？他应该不会想一些很快乐的事，因为他现在在困扰的当中， 他现在不知怎么办才好，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啊，他要想想什么呢？想到一个很周全的一个办法，他要想到一个很慎重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约瑟是一个懂得思想的人。其实很多的男人呢、遇到这种事、他就不太会思想了，被愤怒冲昏了头脑、有时候、很大的那些的事情来临的时候，也很可惜，人呢就随便做了一些决定。约瑟、他是一个知道思想的人，他不敢随便行动，他是一个善思而后行的人。从上文我们看见他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不愿意明明的羞辱玛利亚，就在这种的情况的底下，他的脑袋里面就进入另一种的思考的当中。所以这种的思考、一定是怎么样能够解决当时的困境，同时呢他一定会想到玛利亚的情况，然后呢他也想到他所做的这个决定会影响到玛利亚，或者是影响到其他的种种的后果，他在思想。活在世界上、我觉得如果我们做的决定只影响我自己一个人呢，这种决定好不好？好不好做？好做。但是如果我的决定会影响到我周边的人呢，这个决定就比较难做了，对不对？相对来说这个难度就高一点。譬如说我要移民，那我太太我的孩子怎么办呢？那这个移民的决定就影响到我的家人了，所以我就要跟他们谈呢，我就思考很多的这些的情况。所以当这个决定影响我们的亲人或者是别人，难度就会相继提高，有时候我们就难以取舍。特别在我们受困扰的时候， 我觉得千万不要做随便的决定，我们要思考。那么特别呢，在什么的情况的底下来去思考呢？在神的旨意的大范围里面来思考，在意义的大范围里面来思考，然后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出一个能够合乎神心意的一个决定。所以约瑟在这个时候他是思想思念这个事。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当你思念怎么样能够做一个合乎心意而遵行神心意的人，当你思念怎么样能够做一个情义并肩的人，神很多时候就在那个时候为你开路的。当你没有意识要遵行神的心意的时候，很多时候路也走不出来了。所以就在这一刻他思念这个事的时候，天使就在梦中向他显现。第一句话叫什么？第一句话告诉他什么？不要怕、不要怕。你猜约瑟有没有怕呢？有啊。他怕什么？如果你是约瑟，你会怕什么？你会怕什么？如果我是约瑟，我就怕。我怕什么？我怕承担责任，我怕我在别人的罪上有份，我怕事情来处理不好的时候，有一些的很麻烦的后果会跟着上来。如果我怕我如果若无其事的时候，我会在别人的罪上有份，我会得罪神。还有、因为不知道玛利亚怀孕是从谁怀的，那个男人、背后的男人不知道是谁、这个男人、会不会日后找我算账、所以这个会不会也是怕其中的一个理由、最大的惧怕，如果我是约瑟的话，我最大的惧怕就是公众的舆论。万一这个事情、传了出去，一辈子都被黑锅了。虽然这个问题是玛利亚，但是我娶了玛利亚，或者是我在处理这个事情上处理的不好的时候，我一辈子都会蒙上一个阴影、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消散，对吧？你怕，我也会怕。我们每一个人呢、啊，我们都很容易、啊、因为很多时候在这些的事情要解决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情况会达到怎么样的一个结果，我们会怕。但是感谢神，天使告诉约瑟，玛利亚是清白的。天使告诉约瑟，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将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感谢神啊，圣灵来去解开这个灵，圣灵也要邀请约瑟参与在这个神的很大的一个计划的里面。神应允我们的祷告，岂不是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吗？我们在筹算，我们在惧怕，我们在彷徨的时候，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说，你心里面有一个底线，你要遵循主的心意来行，神就会安排一个你没有想象过的一条道路。谁会想到忽然间这个谜就解了，这个结也解了，这个灵也解了。那里面呢，我相信约瑟在那个时候啊，他豁然开朗了，他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呢。天使就跟他说，你在这里，你知道你在神的大的计划里面在哪一个地方，你现在扮演一个什么的角色。下面呢那一句话，第22节到第23节，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这个叫做作者的评语，跟整个故事的那个发展呢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呢这两句话却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两句话也跟整个的经文的主题配合的非常的贴切。耶稣基督在超越人的理解与接受的情况底下，借着玛利亚由圣灵感孕而生，证明他就是救主。主在超越人理解的情况底下而降生在这个世界上，同时呢天使也要约瑟在人的理超越人理解的那种情况底下来接受玛利亚做他的妻子。如果你是约瑟，你会觉得现在豁然开朗了，以后是不是前面的路就花香长漫了？是不是？不见得，不见得。因为下面啊，我们看见约瑟醒了，他起来了。如果你是约瑟，你知道了，你会做什么决定呢？那当然有两个决定，一个还是依然顾我啊，然后就把他休了算了啊，天使说什么就不管了。另外一个呢，就接受这个天使所给的这个建议，把他娶过来。但是把他娶过来呢，也放下了很多的，也要有一点的牺牲的，也要真的做出一些可能跟自己的意愿相违背的。但是约瑟他醒过来了，他不单是从睡梦中醒过来，他里面的灵啊也醒过来了，然后他就遵照天使的吩咐来去做了。那大家你要知道，他遵照天使的吩咐做什么呢？把妻子娶过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决定。把妻子娶过来，就是以后有什么舆论呢？有什么关于对玛利亚不利的那些的传闻呢？他都愿意承担。这个是第一个牺牲。然后没有跟他同房哦，你知道对于一个血气方刚的一个男孩子，他 有几个月哈，大概到一年呢，他要放弃了自己的权利，那这个也是一种的牺牲。那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什么？叫耶稣，这个也是遵照天使所吩咐的。弟兄姐妹，你看到约瑟，他不单外表来去遵行神的心意，他实在是拿出代价来去遵行主的心意。不错，神很多时候解决我们的疑难，他使我们前面道路能够通达，但是并不等于我们就不需要付代价。有一些代价不是别人可以替你付的，都是要你自己来去付的。有很多人等候神呢，就是给他开路，开路了以后他自己呢就什么都可以不必做，让神来去好像把他送到目的地去，然后坐享其成。其实这个是错误的一个理解。神很多时候要我们来走他的道路，他为我们开一路，但是我们还要付很多的代价来走上去。约瑟他没有坚持己见，约瑟没有以自己的面子还有尊严为他所关心的东西，他也没有坚持自己一定要做事的那种的方法。约瑟他在开始的时候他是一个义人，他做一个情义并肩的一个决定，然后他有一种义的思念，他思想怎么样能够做一个遵行神心意，能够做得最好。当他在思念怎么样来行出这个义的道路的时候，神就为他来开路。但是最后呢，我称这个叫做义的遵从，义的遵从。我们深深的相信神的旨意比我们的旨意更高，神的智慧比我们的智慧更强，神的道路比我们的道路更好。所以约瑟就放下了自己的成见，他放下了自己的权利，也放下了自己的自由。最重要的，因为神在其中画了一个句号，画了一个句号，那你就千万不要把它改成一个问号。一个事情当神把它画了一个句号的时候，你就把它画成一个句号，你就不要再多问了，你就走上去就对了。这个叫做义的顺从。今天要做一个义人呢，其实是不简单，不简单。在这个道德败落、人欲洪流的一个时代，我们基督徒在这个时代要做一个义的人呢，是真的不容易。你要经常的有这种的义的原则，有义的思念，然后也有义的那种的行为。谁说我们要遵行主的心意就一定很通畅？没有。我们在这个时代，你要站稳基督徒的立场，很多时候要付很大的代价。我们需要学习约瑟，他怎么样负起整个抚养耶稣的那个责任。这个就是把耶稣基督把他带上来。那当然呢，我们知道耶稣在传道的初期可能约瑟已经不在了，所以 有一次有人说，这个不是约瑟的儿子，那个木匠的儿子吗？那另外有一次说，这个岂不是那个木匠吗？那到底耶稣是木匠的儿子呢，还是木匠？两个都对。我相信在耶稣传很早期的时候他已经把约瑟的这个木匠店来承担过来，也很多的传统说约瑟很早就离开世界。 当每一次我们想到月色的时候，我们想到它虽然短短的一些的记载在圣经里面，但是他的处世为人，他对神无愧，他待人有恩，我实在佩服他。我看见圣经里面的月色很少讲话，那么这一段的经文也没有记载他讲什么话，但是他生命中却散发着神而来的那种的香气，让人看见的时候都很羡慕，你就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今天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不需要你嘴巴说的，也不必讲很多的话。今天在一些大男人主义充斥在的世界，很多人以为月色这种人呢，就是一种很懦弱的，很见不得大场面的，又或者是根本就没有什么作为的一个男人。但是他就是神选择让主耶稣降生他在他的家，这个敬虔的人。我相信神今天要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特别弟兄，我们要学习他做一个义人，情义并肩，有义的思念也有义的行为。那我们做姐妹的其实也可以从月色的身上来去学习，做一个顺服神，在这个世界上能够为主做见证，遵行主心意，在我们人的理解都没有办法可以想得通的情况的底下，还是坚持要遵守神的心意而行。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谢谢恩主带领我们今天在您的面前，从月色的生平里面来看见我们怎么样，在我们人的理解没有办法通过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持守遵行主你的心意，做一个彻头彻尾的一个义人。主啊，也求主你帮助我们，也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但要做一个属灵人，也要做一个成熟的人。我们不但要懂得天道，也要懂得人道，也知道怎么样来跟别人来相处。主啊，谢谢你今天与我们每一位的同学同在，带领我们，引导我们。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